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下一课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啊，继续赐给我们共有的恩典和能力，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学习啊你的圣言，也就是继续纪念各位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来学习的，让他们在主面前不是徒然的，能够真正得着你赐给他们上好的福分，你的话语，你的真理，属灵的粮食。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接下来来进入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下一课，第十章。那实际上进入第十章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哥林多后书的下一个主题，特别讲到属灵权柄的问题。那在这个哥林多书信，或者说在整个新约的这个书信当中，特别保罗书信的当中呢，他多次强调权柄的问题。那为什么强调权柄的问题呢？权柄呢是让信徒能够听从他的教训。那在保罗那个时代呢，有一个困难，我跟大家讲过，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那保罗的使徒的身份的认定呢，一个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给他认定，另一方面呢，他有从主来的亲自的认定。比如说保罗他可以按手啊，叫人可以有圣灵降临啊，可以说方言，保罗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啊，这个呢都是神给他的能力。那也包括呢圣灵透过保罗对别人的感动啊，叫人能够归向主啊，他的教导教训，这些呢都是对他身份的认定。但这件事情呢，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呢还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他们对保罗教导的这个接受呢有困难，有两个困难。一个困难呢是他们本身背景的困难。那所有的人在接受别人教导的时候呢，他都有一个分辨的过程，遴选的过程，接受的过程。那他到底接受不接受呢？他本着什么决定接受，或者本着什么决定不接受呢？这本身是个困难。比如像很多哥林多教会的，那包括加拉太教外邦信徒，他们原来背景当中根本没有福音真理，他们也没有旧约的背景，那他们为什么接受保罗的教导呢？那唯一的接受的这个，或者说很重要一个接受的一个要点在哪里？他是神所设立的使徒，所以呢他带着神给他的权柄的教导呢，我们需要接受。那这是一个困难。另外一个困难就是来自于假教师的，有很多人号称他也是使徒。那包括在加拉太教会呢，加拉太教会受到了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号称是信耶稣的，结果他们传律法主义去加拉太教会。那这些呢都和保罗的教导呢产生了冲突。那他们到底信那些耶路撒冷来的那些所谓的信仰的老祖宗，那些人传递来的所谓的教导呢，还是听保罗的教导？那我到底要接受保罗的教导呢，还是按照我过去旧约的这个异教的世俗的背景所产生的分辨来接受他的教导呢？那这是个困难。在这个困难当中呢，这个张力一直是存在的啊，包括今天我们在教会做教导的时候，我们存在这个张力。比如说现在我们面对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有关这个在加拿大卡车游行的问题。那有关这个事情我会讲这方面的道的，讲基督徒怎么面对政府，面对世界的环境，不同的地方你怎么去面对。如果你在西方，你在东方，你在中东，你在亚洲，在不同地方你都有信主的，那你怎么面对你当下的环境，本着一个圣经的原则来面对不同的环境，圣经有教导的，我会讲这篇道的。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每一个地区的人来说都会产生一个张力。在哪里？我不觉得你那是对的，我觉得我的领受是对的。那当然在这个时代有不同在哪里呢？这个时代我们有圣经，那圣经是一个绝对的权柄，绝对的根基。如果我们不承认圣经的绝对性呢，那我们就没谈了啊，我们大家的基本的这个共识都没有了。那承认圣经的绝对性，那另外一个呢，对圣经的解释，那这个产生一个争论的点， 有些信徒说呢，高牧师你解释的我不同意，我呢觉得呢这是我的解释，我同意我的解释。那这样产生不同的话，那到底我们怎么取舍呢？到底是听高牧师还是听这位信徒的呢？但在这个点上呢，对于没有很清楚的分辨力的信徒来说呢，他们就要从权柄的角度来考虑，那到底高牧师被神设立，他做牧师是否有神给他的圣经的开启，还是那位信徒他呢神给他的开启是比高牧师更准确。当然我不是说百分之百都是这样子啊，不是在这个点上。那这个权柄呢会让我们产生取舍的，包括我们对教会的选择，我们去这个教会，我们接受这个教会的教导，我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教会教导所具备的权柄。他这样教导，他的教导本来不是我接受，甚至我连背景当中都没有，是新的嘛，圣经是新的东西。那他现在的教导我到底接受不接受呢？一方面我看圣经，另一方面我对他的权柄是否认可，他从神来的，神所设立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有关教会的权柄的问题，这是一直存在在我们所有的教会的日常的教导牧养和信徒日常的信仰生活当中一直存在，这个张力一直存在的。那我再次跟大家说呢，牧者呢他的视角和一般的信徒有不同，如果他和信徒一模一样就不需要牧者了。为什么你要你来牧养？因为呢你有从神来的给你的对真理的对圣经的开启，让你呢能够比较准确的教导我们圣经在说什么，所以呢我们接受你的教导是因为这个缘故。那如果牧者跟信徒一模一样，或者50-50，你对我也对，就不存在所谓的牧养和教导的这个职分存在了。大家在一起查经嘛，反正你查你大家怎么领受，你按你领受去就好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呢如果有教导这件事情，一定有权柄这个事情。那这个权柄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我确定这是神所设立的，这个教会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呢我就在这个权柄的下面愿意顺服，然后在这个权柄里面接受这个教会的教导和牧养，我因此生命得以成长。所以在哥林多这个书信在前书里面特别讲到头的问题，基督是头，然后下面有不同的职分，圣灵所设立的，那在这个里面呢一定有权柄，这个权柄是神，那神透过他所设立的这个教会和结构呢也展现他的权柄。那保罗呢是神所呼召的使徒，神要透过他呢给他权柄来教导真理，是外邦信徒哥林多信徒不知道，甚至呢按照他原来的背景是很难接受的。那现在保罗教导你，你就要接受，你不接受你就等于拒绝神对你的教导，那你的信仰变成就这个路就错了。所以在这个点上呢保罗特别强调权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权柄怎么样应用的问题，在教会真的权柄是在哪里，因为后面讲到假使徒的装作光明的天使，那到底谁有权柄，那这是问题。那在这个点上我特别特别强调对华人信徒特别要强调的对教会权柄的认识，我们在这个点上特别大陆背景的我们在这点非常薄弱的，因为我们是反权威反传统的，我们都是这样出来的，包括我这个年纪都是这个背景长大的。那这个背景长大两刃剑，两刃剑在哪里呢？一个呢我们比较不容易盲从，这个是好的，我们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我们要去分辨每事情，我们要认真考察，这是好。但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比较不容易顺服，因为完全以个人为中心呢，你不接受权柄你不顺服呢，你在属灵上你就卡在那边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和神直接的关系，不透过神在教会所设立的这个结构所设立的权柄的教导牧养能够成长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信徒，没有可能。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每个信徒都是在神所设立的教会的里面， 在教会的教导牧养的权柄的下面，在肢体的互动的当中，他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这个是基本的原则。所以当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无法服从任何的权柄，我个人才是绝对的权柄，我们的灵性一定会出问题。那在这个点上呢，哥林多教会是大问题。因为哥林多是一个文化经济很发达的地方，很多能人在哥林多，我叫哥林多现象。那这个情况在世界各地的发达地区，在经济发达文化发达这些地区，在能人中间，这是常见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再次说呢，有能力不是错，保罗非常有能力，但是呢他全然归向了神，被神使用。但是有能力是两刃剑，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对付我们这个能力，全然的归向神，我们那个能力会成为我们个人的一个抵挡。那你在顺服上做不到，你在信仰上你就卡在那边，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在这个点上呢，保罗在十章开始他特别强调权柄，这个权柄不是重申保罗的权柄。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既没有名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他跟哥林多教会没有利益关系的，他离开就离开了，然后他差派人去，他们去牧养他。那保罗为什么要强调权柄这个事情呢？让他们顺从保罗的教导，这个是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说它是一个持久的张力，会在我们信仰的当中一直到今天。我们一定要顺服教会的权柄，又不能盲从，这个对每位信徒都很重要。如果你顺服那个权柄是错的，那你就盲从了，你就被带到沟里去了。那如果你不顺服对的权柄，你自己走，你也掉在沟里了。反正你无论如何，你都可能掉在沟里，那你怎么办？那你要顺服对的权柄，那得到神透过这个权柄对你的带领，亲自的带领，你这样才能跟随神啊。所以很多人他在讲说要跟随神不跟随人，这句话是对，但你怎么样跟随神？你要透过神所设立的带领者，你才能够跟随神。你不能够单独的，你不透过神给你设立的带领者带领的教会，你就能跟随神，你做不到的。所以那个说法那个说辞实际上是非常不完全的，是很多人抵挡这个带领的一种的借口而已，跟随神不跟随人，那个不对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有关教会权柄的问题。那在这个点上很重要，如果大家把握不住，我跟你说，你对你的信仰是极大的伤害，极大极大的伤害。我必须跟大家讲我个人的见证，我原来是一个非常难顺服的，很难顺服的，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一个人。我信了主以后，我到任何教会我都非常的顺服，我跟大家可以这样说，不管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不管这牧师怎么样，我都非常的顺服的，那除非我离开这个教会。那在这个点上，我深信的这个教会是神所设立的，那个人那个牧师是神所设立的，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我就顺服他，因为他是从神来的。那这个原则呢，是我们信仰的原则，不是这个教会完美，不是我透过判定，这个不行的。他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是神所设立的教会，所以我就顺服，我因此就顺服了神啊。所以权柄这个问题，我再次回头说，当你不能顺服任何人的时候，你一定不能顺服神的。我清楚地告诉每一位信徒，你任何人都不能顺服，你不能顺服神，你不能说我不顺服人，我顺服神，你做不到的啊。所以你必须要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这是你顺服神的真正的操练。大卫顺服扫罗，撒母耳顺服以利，那这两个顺服的对象都是不好的，甚至扫罗追杀大卫，大卫仍然顺服他，所以大卫能够顺服神。你了解，你不能顺服人，你就没有办法顺服神的啊！这个是我们所有华人教会，特别是有才能的华人，你千万千万要自己要告诉你自己，你在神面前要搞清楚，否则你信仰的路一定会出问题。所以这个是权柄的问题。那保罗在这里面呢，从第一节到第六节， 他在权柄的当中讲到什么呢？讲到权柄的坚守，讲到权柄的尺度。这个权柄有尺度的，要坚守又有尺度的，然后权柄的应用。他在说什么呢？第一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时候，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勇敢的。如今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那我们就问保罗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保罗说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勇敢的？都是对哥林多，是他写的书信。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对哥林多信徒是谦卑的，或者说保罗和哥林多信徒在互动的时候呢，他是非常谦卑的，很柔和，很谦卑。但是写信更正他们错误的时候是非常的不留情面，不会有任何的妥协，写的话是很严厉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你要把那些人赶出去，你们互相告状，告到不信的人面前，你连世人都不如，你们亏负你们的弟兄。那保罗是严厉的责备他们，他是勇敢的，因为要纠正问题，他又是谦卑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合，对于所有的有权柄牧养教会的人，他一定既有坚守真理，又有对人的谦卑和柔和，这两样都有的啊，不是一个硬死扛到底的啊，对谁都是这个大呼小叫，不是，也不是妥协到底的，反正都是柔和，爱啊爱，反正你好我好大家好，真理不要紧，我们彼此相爱就可以，都不是。那这是一个保罗个人的见证，也成为教会权柄的一个 model， 一个模式，大家要去看的。那当然程度上不一定跟保罗一模一样，你可能有多有少，但是这两个点都不能缺乏，对神的道的勇敢的坚固和对人的那个谦和，这两样是合在一起。然后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啊，用基督的爱和和平对信徒劝诫。那第二节说，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样的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那这句话中文翻译的呢，你看起来有一点点不是太顺口哈。那这个里面呢，如果大家能够看英文哈，我想可能有点困难，我就大概把这个意思呢用另外一个角度说一下哈。他说呢，保罗说呢，我呢是勇敢的，但是呢我呢求你们呢让我在你那里的时候不要用这样的勇敢来带你们。是带哪些人呢？是那些来抵挡我们，说我们呢所行的是在血气的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哥林多教会的人他抵挡保罗的教导，他怎么抵挡呢？他否认保罗的灵性，他说你在血气中行，用现在词说，保罗你不属灵啊，你呢是一个狂妄的人，你是一个狂傲的人，你在血气当中，你不属灵，所以呢你的教导我们不听，你的带领我们不跟的。那这是呢哥林多很多信徒对保罗的评价和攻击。那保罗说呢，你不要让我去的时候呢用勇敢，用我书信上那样一个严厉的话责备你们，保罗是这样说的。那这一个彼此的互动呢你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甚至很可笑，说哥林多信徒竟然说保罗不属灵，说保罗行在血气的里面，保罗是行在肉体的当中，他不是用属灵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你觉得很可笑是吗？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一直有的，到今天也一样。我先不要说所有的牧师都属灵啊，不是啊，但是呢至少他如果是神所呼召的，他在属灵上呢是有神的认可的，但是却有信徒说牧师不属灵，你这个牧师是狂妄，狂妄自大狂妄骄傲，然后你这样做，这样的评价有没有？有的，很多。这个是教会常见的一个张力。那在这个张力的当中呢会出现这个情况， 但出现这个情况不是说保罗他属肉体不属灵，是信徒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点上保罗说呢，我到你那时候呢，你不要让我这么严厉的去责备你啊，这是保罗的一个书信对他们提出一个警告。然后第三节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保罗说在血气中行事呢，不是说他用血气，叫肉体 walking in the flesh， 就我们在地上都是活在肉体的当中。那我确实呢在肉体当中行事啊，我教导了，我牧养了，我个人的感情了，甚至我个人的情绪了，这个都有，我在这个里面确实我是这样子，但却不是凭着肉体征战。那他凭着什么征战呢？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啊，是在神面前得到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做什么用呢？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人、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都归服了基督。那他的这一个凭着神的能力要做三件事情达到一个目的。三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呢是攻破坚固的营垒。什么叫坚固的营垒啊？谁有坚固的营垒啊？这个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自己自守的固守的一些的东西，很坚固，不容易被攻破的。那保罗为什么要攻破他们呢？因为那个是抵挡神的道的一个坚固的营垒。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当中讲顺服这个词，刚才有提到的，那很多人他就是不能顺服的啊，我凭什么顺服你？我这辈子我服过谁？我谁都不服的。那我一定要是以我为中心的，你让我不高兴，我就跟你对着干的。那这样的一个坚固的一个情况要攻破啊，让人能够顺服神，让人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那这个是不容易啊，这是不容易的。那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各样的计谋。各样的计谋是什么呢？哥林多的信徒对付保罗，他们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计谋，比如说他们结党了，结了党以后拉了一批人，那这批人呢就攻击亚波罗，结果亚波罗就离开哥林多了。那他们也有同样的方式来攻击保罗，让哥林多呢没有办法传保罗的教导，抵挡保罗，诋毁保罗，因为有一批人出来嘛，他们结了党了，用一批党达到他的目的。我跟大家说哈，这些事情到今天同样会发生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这些计谋呢，你在世俗上叫政党政治哈，在教会里面结党纷争都是同样的这种计谋。那这些计谋抵挡了保罗的教导，抵挡了神对他们的教导，是损害自己的信仰。这个情况保罗说都要攻破他。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他更高明，他更高超，所以他讲的更准确，他讲的更对。那这个现象呢也非常多，在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地方啊，哥罗西教会他们把一些世俗的那些的教导引到教会的当中，那个更高超，他教会里面他讲的更高超，他的认识更高超，他更高明，他比别人更聪明。因为在教会的当中像保罗这样直率的，在一些高明人的眼中是没有智慧的。在教会的当中，那种真正坦诚的用婴孩的心来跟随神的人，是被那些高明的人看作愚拙的。这个情况有的，如果你在教会做一个真正敬虔的牧师，你在神面前全然的奉献给神，用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侍奉他，会被很多世上的聪明人看作你是傻瓜，你没有智慧，是吧？对你的判断说你这个人要倒霉了，你做的事情没有智慧，你肯定会吃亏的。 所以呢，我不按照你的方向走，你按照我的方法，那会有好处，会得着便宜。那这个情况都有的，这些自高之事都有的，一直在教会的当中啊。所以我在我牧养的里面，曾经有个信徒给我出主意，让我学习这个台湾的一个候选人，或者韩国瑜，他学他，看他竞选的时候很厉害，你跟他学，他很厉害。那我一听的话，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主意，我算了，我可别听。那这些都是自高之士，他以他的个人的高明、个人的智慧、个人的判断，他觉得这个更好。那保罗说呢，我要把这些全部都要攻破，这些自高之士一概攻破，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归向基督。所以当人能够全然的归向基督，要在保罗这一个权柄的下面，他的勇敢要把这几件事情做完，才让人能够全然的归向基督。换句话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我们仍然有坚固的营垒，如果我们仍然靠自己的计谋，如果我们仍然高举那些自高之士，自己觉得自己很高明，你没有全然的归向基督，因为你的心意没有被全然的夺回，你的心意还是属于世界、属肉体的。那这些攻破以后，你才归向基督，这是保罗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没有权柄是很难的，在教会当中做这个事情是有相当大的冲击力的，有非常多的人会因此被激怒的，感觉被冒犯了。但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全然的归向基督，你在神面前的灵性就会有问题。在这里，好，第六节，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那这一节呢，我研究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好难。要解呢，我觉得也有难度的，因为这里面他讲到什么呢？他说呢，我呢前面这些事情一直在做，啊。攻破一切的营垒啦，这个各样的计谋，拦着人这个至高之士全部攻破吗？一直在做，在做呢，然后持续性在什么呢？他说我也呢预备好了，要惩罚那些不顺服的。那什么呢？等那些顺服的已经顺服好了。那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当保罗在用他的权柄在牧养的时候呢，他面对的这个群体会有两批人，一批人呢会在保罗权柄的这个下面，在顺服的下面呢逐渐被建立，心意真的被夺回，真的就归向了基督了，这一批人，那这个是花时间的，他不可能一下子就这样子啊。所以教会的牧养是花时间的。我再次跟大家说，福音事工最重的工作是在教会的里面，不在教会的外面。教会外面传福音是，但福音事工最重的、完备的福音最重要的工作、最繁重的工作、最可怕的工作在教会里面。那要花时间把信徒这个心意夺回，他信主了，再把这些攻破，他才夺回全人的归向基督的。那同时有一些人他不肯顺服的，他没有归向基督，保罗说等这个完了以后我要惩罚他。那这个难度在哪里？这个难度对我来说，第一，那等这个完成了，等到什么时候？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就完成了？这是一个难度。第二个难度，就惩罚那些不顺服的人，怎么惩罚他？这个在新约教会，在这个时代，对我来说，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不知道怎么惩罚他。那保罗呢怎么惩罚他呢？圣经里面没有说，但在前面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过的，犯奸淫不悔改要把他逐出教会，这个有说。那保罗在他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呢，他所做的惩罚呢，在新约教会就是逐出，没有其他的。在耶路撒冷教会呢，亚拿尼亚撒菲拉呢，他们当场被圣灵击杀，他们就当场死了。那在外邦教会显然不能发生这个事，如果发生在外邦教会可能就完蛋了，呵呵，政府也不允许，可能信徒都吓跑了，不能。 但保罗说要责罚他，怎么责罚呢？圣经没有写，我也不知道。那这个可能叫教会纪律吧。那怎么做呢？我不知道。那保罗他有从神来的权柄，他的责罚呢？怎么做呢？那在这个点上我就留在这里啊，就我大概不能把这个方面写得那么清楚了啊，但一定有责罚，怎么责罚啊？责罚到什么程度？就在这点上我就留在这边。好，那有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是有顺服不顺服，那对不顺服的一定要责罚，这是有的啊。那整个的权柄呢，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后面七节到十四节，那讲到保罗做这个事情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啊？我看第七节，你们是看眼前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因为有些人跟保罗在对打，说他也是属基督，我也属基督的，这情况很多啊。在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大坦亚比兰可拉伊党抵挡这个摩西和亚伦，说你们为什么自高？众百姓都是属耶和华，大家都是圣洁的，你们为什么自高？要抵挡摩西的啊。所以这个情况旧约新约都会有啊，我们都是信主的，你凭什么自高啊？我们都是属基督的。好，那保罗呢对这个事情说呢，好，我面对这样的一个争执，然后第八节说呢，主赐给我们权柄，属基督的，你到底有没有主赐给你的权柄？然后这个权柄是干嘛的呢？这个权柄是造就你们，并不是败坏你们。你怎么知道属基督？怎么知道有权柄？那这个权柄到底是造就了你还是败坏了你？这个重要啊，请大家留意啊，这个权柄可不是叫你舒服了，可不是得到你想要的，这个你觉得这个权柄就好啊，这个不是啊，这个世俗的权柄不一样啊。世俗你选了谁做总统，选了谁做总理，然后你就得到你想要的好处，不是啊。教会的权柄是造就了你，你在这个权柄下面，你的灵性到底有没有被造就呢？你有没有得生命呢？这个是重要的，那这来分辨。那如果是造就你们，保罗说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啊。那这个权柄真正造就了信徒，我很确定是造就了跟这个教会的信徒，那我夸这个权柄没什么好惭愧的，不是你这个人自高个人骄傲，不是的，因为这个权柄是造就人的嘛，确实是造就人。 OK， 神用这个权柄。好，第九节，我说这话免得你们认为我写信是威吓你们啊，威吓吗？不是，是为了造就。第十节，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那哥林多教会呢，他们抵挡保罗，抵挡保罗呢，他们有几个抵挡，在后面还要再讲抵挡保罗的方式。那前面这个抵挡是抵挡保罗的书信，说什么呢？说保罗呢，这个书信呢又沉重又厉害，他的信很厉害，大家看前书就知道了哈，很厉害。然后见了面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那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评价呢？他们抵挡保罗的书信是透过什么抵挡呢？透过保罗的气貌和他的言语。保罗的气貌是什么呢？保罗呢，在他们看呢，保罗长得不帅，看起来呢，气貌不扬，不是让那些好像很有设伏力的那种，看起来就好像很高大上的那种的人，不是。因为这个是当时在希腊文化当中他们推崇的啊，现在在中国搞冬奥会啊，那奥运会呢，奥运会他们当时希腊搞奥运会的时候，他们非常重要一个 approach， 一个努力方向，就是要把人锻炼的非常的美，健美，看起来好像很有力量，看起来好像很有设伏力，是对肉体的一种的崇拜，外表。然后那样的人是可信服的，我相信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啊，包括这个我们加拿大选总理，是因为很多人选他，因为他长得帅，这是非常可笑的啊。那这个情况出现的，那这个是情况， 因为他这样子有很健壮啊，很出色的外貌，所以我听他的。世人是这样，他不管书信的内容，这是人在信仰上的一个困境。然后言语粗俗是什么呢？当时在希腊文化当中非常讲究修辞学。修辞学是什么意思呢？你讲的话非常的美，有哲学的逻辑性，又有修辞的美学，让人听起来特别的悦耳，让人听起来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吸引人。这个是当时他们要的。那保罗这两样他们觉得都没有。那我请问，信仰是这样吗？如果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去听道，我们接受一个牧师的牧养，是看他长得是否帅，是看他的修辞让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言语很美，你才肯定。如果他长得不帅，他讲的话比较严厉，你就抵挡，那你信仰上出问题。那这个情况呢，常态到今天仍然会有的。那当然我不是说长得帅就是有问题那这个不是。但是你呢，在神的道德面前，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耶稣他在地上的年日，他给人的表现就是形容枯槁的。那你重要的是要看一个你看起来好像很外貌很好的耶稣，你还是要一个真正赐给你生命的耶稣。所以世人的眼光和信仰是相反的。保罗他这一个书信呢，所点出来的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就是世人的常态。那这个常态也是我们外邦信徒的常态，这个常态会影响我们的信仰。那我们要留意，那他的权柄要强调的是这个。我稍微处理一下哈。十章前面有个小标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小标题哈。我这个和合本有这小标题，叫做保罗为他的工作辩护哈。这个大家不要看这个标题啊，这个不太准确。保罗为他工作辩护什么呢？那谁做审判官呢？这个不对的哈。保罗没有必要对他的工作辩护什么嘛？有什么好辩护的？如果辩护的话，你岂不是要审判官吗？然后有这个什么陪审团吗？那什么好辩护？保罗是做见证的，用他的见证呢来强调他的权柄，让信徒顺服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辩护。这小标题是人加的，很多小标题加的不准确啊，大家不要去被他影响。然后第十一节，这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那讲到说，我信是这样写的，我见面也是这样做的，不是说我说一套做一套，不是的。真正的权柄它一定显在一个持续性上，完整性上。我这样说我也这样做，我这样做也这样说，我开始这样说我就一直这样做，我没有改变。这是从神来的，才是真正属权，真正从神来的权柄。那在这个点上，你大家衡量你自己，当你在属灵上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是翻来覆去呢，你还是一如既往？这个对你是一个验证的。当然如果你错了一如既往也是错哈。那你对了一如既往你是对，但是你翻来覆去，那基本上是错的几率比较大的。你是翻来覆去吗？今天这个决定，明天那个决定，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做的，你是这样子吗？你本身是有问题，你没有定论的。 OK， 所以保罗说，我信上怎么写我也怎么做，我前面怎么说我后面就怎么做，我没有改变的。这很重要啊，对我们教会的信徒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的。我去年开始我做的事情，那有些牧师呢，他们看得出来的，他们的评价就说，高牧师你没有改变，你原来怎么说你后来就怎么做的。那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属灵原则，是你所做的到底是不是从神来，这是一个印证。那我再次说，不是说我没有改变我就一定是对啊，有可能我一直错到底，这可能性也有的。 但是你翻来覆去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是在这里面保罗说，我信上怎么说，我来了也要怎么做。好，十二节，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些自贱的人同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那这句话呢，仍然在中文的解释上大家看起来也是有点拗口哈，就怎么理解是什么意思呢？要看原文哈。那这句经文呢，保罗在说什么呢？我还是把这个原文的意思把大家讲出来。保罗说呢，我和那些人不一样。哪些人呢？是抵挡保罗的，号称他们也是属基督的，后面讲到一些假教师，号称他们也是带领教会的，保罗是错，他们是对的，保罗是凭着血气的，他们是属灵的。那在这个里面呢，保罗呢把他们的问题指出来，他说呢，他们号称是这样，我呢自己说我是这样，我和他们不同。那有一个不同点在哪里呢？保罗说呢，他们呢是不通达的，他们有错，错在哪里呢？他们用自己比较自己。什么意思呢？他们衡量自己是人和人之间的比较，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是人和人之间比较所产生的定位。在这个思路上呢，有一点点困难，我要多讲一点点的。那我先讲保罗的定位。保罗的定位是什么呢？保罗从来没有跟别人比。保罗怎么定位呢？在加拉太书，保罗特别说呢，我呢是基督亲自呼召我，耶路撒冷那些的先做使徒的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没有受他们的认可，我成为使徒，我也没和他们比较，我就是基督所呼召的使徒，然后得到启示的真理，我按着真理来侍奉。那就算是原来先做使徒的彼得，他所行的和真理不符，我也责备他，包括巴拿巴，我亲密的同工，我也责备他。那我呢，就是从神的呼召直接来的，和别人没关系，别人或者好或者不好，跟我的侍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立论点先清楚了。然后讲到另外一个立论点，不是从神来的，他怎么来呢？我比保罗强，我比保罗长得帅，我的言语比保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有说服力，更加的有感染力，我比保罗更有能力，我比保罗更有智慧。这个叫做和人比较，所以你们要听我的，我比他更有智慧，我比他更有资格，我比他更有这个洞见，我比他更有方法，我比他更有策略，所以你们要听我的。大家有没有听明白？那这一个比较在哪里呢？这个是属灵和世俗的非常根基的一个比较。我必须跟大家说，到今天为止，很多教会还仍然落在这个里面。这个是世俗的，你好像世俗政党竞选，我这个候选人我就贬那个候选人，然后高抬我自己，我比他好，因为他这个不好，我这个好。那世人的比较都是这样子的，但属灵不是这样子的。属灵的权柄，你一定要看这个权柄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他是从神来的，你就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在他的权柄下受他的牧养，而不是和人和人比较，这个牧师比较好，这个牧师不好，所以我听这个牧师不听那个牧师的，我接受他的牧养不接受他的牧养，可以，如果神感动你，你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是可以的，没问题。但如果神感动你就在这个教会，那你要确定这个教会的牧师到底有没有从神来的设立的权柄，然后你在这个权柄下，而不是和人比较。那在这个点上，我们所有的外邦信徒都有困境的，都有困境的，啊。那保罗说呢，他们是不通达的。这个不通达是什么？他们对权柄的认识产生错误，不是直接从神来的呼召来认这个权柄，而是人和人比较产生取舍，这个是错的。 OK， 所以哥林多教会有这个问题，他们比较亚波罗啊，比较彼得，比较保罗，比来比去，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那这个是错误。那保罗说，你不要这样比较，你这个属灵看见是错的。但是我们经常落在这个比较的当中，这个是很麻烦的哈。包括很多信徒啊，在一个教会接受牧养，听到另外牧师讲道以后，立刻就否定自己的教会的牧师，不是这样子的，你这个思路是错的。那我们承认有更好的领受的牧师，承认的，你跟在里面有学习是好的，这个不是不好。但神让你在哪个教会的当中，那如果这是从神来的牧者，他蒙神的呼召，神一定会用他对你有益处，你就接受神给你的益处就好了。如果你觉得不够，有其他的资源，你多去学习，这个是好的，没有问题。但你不是因为这个你就否定那个，这个就错了嘛？这个是高举人和人比较了，这个、不对。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容易对权柄认识错误的一个问题。保罗在这里面讲的，他们用自己比较自己，是彼此比较，是人和人的比较啊，这样会比较好。那乃是不通达的。好，十二节我讲的比较多哈，因为这是我们常见的问题。十三节，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保罗就回到原点，我们不是和人比较，不需要去分外夸口，按照神量给我们的界限，神差派我做多少我就做多少，神差派我做到什么程度我就做到什么程度。重要的是从神来的，并且神给我界限，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所有的事工的，没有可能的。每一个神所用的人都有神给他的界限，在他的界限尽心尽力就可以了。然后不同的人，神会用他们造就所有的属他的教会，这是好的。那这一点上认识清楚，对我们在教会权柄的认识呢，会比较准确，有这个把握。然后保罗说，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那对哥林多教会特别说呢，你们现在抵挡保罗，抵挡保罗侍奉的团队，好像呢我们好像过了界了，去影响你们。保罗说，实际上你们最早的福音就是我传的，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啊，保罗和百基拉亚基拉建立的哥林多教会本来就是保罗建立的，本来最基本的根基是保罗设立的。那现在他们又说保罗过了界限，保罗说没有，本来就是从我开始的。 OK， 那神就是差派他这么做的。那我们再看后面最后一段，十五节到十八节，这里面保罗说的，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你们更加开展。是讲到神的福音事工有不同的界限，彼此的配合一起来拓展。神的事工是这样子的，是彼此配合一起拓展的。我前面讲过了，不是一个人做所有的，神的事工是一起配合的。每一个真正神所呼召的牧者，神都会使用他们，在不同的范围使用，然后配在一起，一起拓展神的事工。所以任何人不要高举自己，任何人也不要贬损别人啊，在这里面如果是从神来的，都有神量给的界限，然后配在一起，一起开展，大家要彼此配搭，彼此配合啊。这次我们的这个特别的这个主日学，彼此的配合啊，这是神的事工的开展。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做不同的事情，神把它做成一件的事工，拓展神国的事工，这是好的。每一个人做的事工都很有意义，都很有价值。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然后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的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保罗说他也做他自己当做的事，并不是在别人已经做成的事情上自己夸口。我们这个中国人现在有句话叫摘桃子啊，这个别人都弄好了，桃子种好了，自己摘下来，哎，这是我的桃子，那自己没做什么事儿，啊，都让别人做，做完以后，揽在自己的功劳下面。那保罗说，我没做这个事情，啊， 我做的事都是按照我自己所做的，你们做的就是你们的，我做的就是我的。我的夸口不是按照你们做的，是按照我自己做的。啊，最后他说呢，但夸口的当指的主夸口。最后说这个夸口是指的主，这个肯定是指的主。然后十八节，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最后落到那个根基点，蒙悦纳是最后都得主的称赞。你是主赐给你的权柄吗？是主划给你的界限吗？是主叫你成就的事工吗？那在主的面前得他的称许，这个才是最要紧的。没有得主的称许，人吹捧，人夸口，众星捧月，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在主面前站立不住啊！因为最终你要见主的面，最终对人的肯定和否定是从主而来。那保罗把这些又归到了核心点，回到主的面前。好，那这个是第十章开始，十一章、十二章哈。那我把这个，因为八章、九章是讲有关钱的问题，到十章呢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主题哈，一个分主题，所以我把它分开讲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使徒保罗面对哥林多信徒，有时谦卑，有时勇敢，是否性格不统一？那这是保罗的他的侍奉哈。马丁路德对保罗有个评价，说保罗呢，在面对不是真理的部分呢，他像芦苇一样柔和柔软，面对真理的时候呢，像铁棍一样不妥协。他对他的评价，所以保罗是这样一个人。那这样一个人呢，并不是性格的两面性，而是他作为一个牧者呢，他知道呢，他牧养当中的两个重要的环节他要抓住的。第一个，在真理上绝对不能妥协，因为没有真理就没有牧养，没有真理信徒就没有生命。那真理上绝对不能妥协从神来的话。那个柔软是什么呢？对信徒的体恤，因为知道信徒在真理的当中被建立需要时间的，需要过程的。那在过程的当中，他从信心，从婴孩到少年到长大成人，你需要从婴孩的部分呵护他。在少年的时候呢，要适当的陪伴和管教，然后长大成人。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柔软，都是用铁棍的话，那他就婴孩的部分就死了。所以保罗呢，他有牧者的心肠啊，他在前书说过，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那他以一个做父亲的心肠，他的柔软在这里。那在这个点上，请大家留意，保罗的柔软绝对不是妥协真理，是顾及信徒灵命的情况，按照他们的情况呵护牧养。那这是保罗，不是性格不统一啊。对保罗的认识是对我们自己信仰建立有很重要的帮助。我们重点不是在评价保罗，重点是透过保罗的见证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接受牧养，这是重点，认识真正的牧者。 OK， 第二，保罗要攻破各样的营垒、计谋、自高之事，这些事对福音有何影响？对福音，对我们的灵命的建造影响极其大，极其的负面。人内心的那种坚固的营垒，人的那种的谋略，人的那些自高之事，是拦阻我们信仰的非常可怕的东西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那这些的事情在我们信仰当中是极大的困难，一定要对付的。那对付的当中呢，会痛苦的，有征战的，付代价的。但是呢，不对付就没有办法把他的心意夺回，全然的归向基督，就不能的。啊，所以在新约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放眼望去，你看教会、看信徒，特别是发达地区、比较开放地区，真的很多人的心意没有全然归向基督的，仍然守着他坚固的营垒，仍然活在他计谋的当中，仍然在他自高之事的当中，在演绎他的信仰的。 那个是很大的问题，没有全然归向基督，你的信仰是相当大的问号，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身边的 OK， 很大的影响，不好的影响。好，第三，保罗要等信徒信服后责罚不顺服的，如何责罚？是否没有爱心？我刚才讲过了，如何责罚我真的没有看到经文给我们很细的，只是前面讲过，保罗多次提过责罚，我要责罚他，但怎么责罚不知道，但责罚一定是需要的，怎么责罚不知道。那责罚是不是有爱？没有爱心？责罚有爱心，责罚是为了什么？为了他悔改，一个为了清洁教会，一个为了他悔改。哥林多前书为什么保罗要把他逐出教会？他不悔改要逐出教会，教会不能容忍他，是什么意思？不是教会没有爱心，教会不能容忍这种罪，以至于其他的信徒都效法他，不能容忍罪，这种罪以至于这个罪向其他的信徒泛滥，这是不允许的。那他出去以后呢，要把他挽回，他悔改了再收他回来，这是教会的爱心啊，而不是责罚就没有爱心，这是错的。OK， 第四，保罗强调自己的属灵权柄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教会的地位吗？不是的啊，是使神的真理存留，使他的牧养和教导在教会当中产生作用，以至于信徒能够被成全，能够得着属灵的生命，这个是保罗的目的所在。教会的地位不地位对保罗不重要，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情愿离世与子同在好的无比，但是留在地上是为了你们。保罗在说什么？我现在已经 get ready 了，我已经预备好了，我可以回天家了，吸了地上的劳苦了，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的。那为什么留在地上要牧养你们？因为你们没有预备好，你们的生命还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是为了你们，你不要搞错了。那这是保罗的选择，在地上是为了信徒的缘故，那有什么地位好争的呢？地上任何的地位有比天上的那种天家更加的好吗？没有的，没这么可比的。那这个是问题啊！所以这样说保罗的人本身自己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啊。OK， 第五，使徒保罗渴望信徒信心的增长，是为了自己牧养更加容易吗？这个不是啊。我在里面特别讲到牧者权柄的问题，两种问题。这个牧者他希望教会是没有麻烦的，这个是有问题的。我必须跟大家说，正常的教会一定有麻烦，因为信徒在成长过程的当中一定有挣扎，这个挣扎一定会产生麻烦，那麻烦解决了，他的灵命就长进了。我们养孩子就知道，你养孩子你会没有麻烦吗？你除非养个机器人，否则的话一定会有麻烦的。那麻烦是他成长必须的过程，你要陪伴他，这是我们的目的，一定不是。那另外，你不是为了避免麻烦去牧养教会，那是不行的。那个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的这个认识哈，说不要怕教会有麻烦。很多信徒说，哎，教会有麻烦。怎么办？有个信徒跟我说，说这个高牧师，你看你教导十年还有这么多人抵挡你，那你能不能以后讲到这个大家不反对？我说不可能，讲到一定有人反对的，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反对的，一定有抵挡，但是他成长的过程一定会，保罗讲到一直有人反对，耶稣讲到有人反对，不可能的，那这是正常，所以牧者需要去体谅他，和他一起成长，这个才是要点。 OK， 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神的仆人有来自基督的谦卑，神的仆人有来自基督的勇敢，这两样都有的，对人的谦卑，对真理的勇敢。第二，传福音要靠神给的能力，传福音要靠神给的恩赐，这两样都有的哈，从神来的能力和神的立定。第三，神赐福受教的信徒，神责罚不受教的信徒。那保罗的责罚从神来的，不是自己啊，人不能责罚人的，他一定有神的感动让他去责罚啊。如果被神责罚，那这个大家要小心了啊。第四，人的属灵权柄来自基督，人的属灵权柄为了福音啊。我们的权柄是来自于基督，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这个造就信徒的啊。第五，属灵的权柄可以折服信徒，属灵的权柄可以造就信徒。 蛰伏是为了造就哈，不是为了听这个有权柄的话就是这样，这不是的啊，为了造就他。第六，信心的增长是福音的动力，灵命的增长是福音的目的啊。福音的目的是让大家灵命有成长啊，这是福音。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保守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啊学习，就是能够啊覆盖孩子所有的软弱，在过程当中是吧？如果有不完全的啊不准确的地方，求主你亲自的开启属你的圣徒，让他们能够在你的真理当中得到建造啊，真正得到造就。那么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